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三圣菩提概说系列。我们今天在上一次跟大家谈八正道之后，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谈五蕴啊，五蕴。那五蕴另外一个说法是五音，为什么有时候用蕴，有时候用音呢？蕴这个字主要谈的指的是说，这个五相的内容其实每一项都是聚集而成啊，它并不是一个完整不变的实体，它是聚集而成，并且在聚集之中会有许多的变化，这个叫做蕴。那之所以用到因这个字，因就是遮盖的意思，这个意思就表示当我们提到五因这件事情的时候，必然指的是说这个五项内容会在不同的程度上面遮障了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乃至于说认识我们自己真实的样貌。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五音，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我们会用到说这个是五蕴，这个是五音，但是就是为了要指出它们的特性的时候比方说偏于聚集的特性的时候，我们会说它是五蕴，但是如果偏于遮盖的特性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五音。那五蕴或五音呢，我们说它的内容总共有五项，也就是色、受、想、行、识五项内容啊。那这五项内容，各位观众呢也许觉得这五项内容不知道跟我们现在所觉知的这个状态有没有什么连结啊，我们也尝试着用举例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比方说各位观众现在正在看电视节目，正在听我在说法。那么各位观众在电视机前面不管您是正是坐着听还是站着听，还是怎么样的方式，那么您必然都可以觉知到，现在在听在看这个电视节目的同时，您的色身其实都是有一定的程度的跟这件事情相应的一个姿势或者是举措在里面所以我们说这个五音里面的色各位可以把它很简单的、最简单的、最直接的这个理解的方式，就是我们的色身。那接下来所谓的受受最直接的理解就是感受，感受。比方说我们现在谈到了五音的内容，如果您前一阵子刚好在一些场合上面刚好也看到了一些佛教的书籍，上面有谈到所谓的感受的种种的时候，那么您听到今天刚好要说到五音里面、五蕴里面的受，那你必然会有一个心里面会有一个感受起来说 刚刚好，这个就是我想听的内容。或者您听了今天讲的这个内容之后，或者您心有同感的话，那心里面升起的欢喜的心，那也是感受啊。那再过来是想啊，想就是思想、想象、想念的想。实际上，想这个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出现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那但是回归到我们现在所谈的例子来说，各位观众在看现在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一边在听的时候，其实一边也在跟着我举的例子在设想情境，想办法要理解我现在说的内容。所以在您的脑海中其实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想象，许许多多的思维在进行。这个我们都可以把它呢简单的把它划归在想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是行，也就是行动的行。那一般我们说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指的就是呢在就是说它是一个多时刻的连续的一件事情叫行。比方说我们说当我们持续在看现在这个节目的时候，那么这是一种行啊。因为我们不管是色身也好，我们的色身啊，现在正在因为这个看节目而维持目前的状态，或者是说我们正在想办法理解这部分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的脑袋里面的思维正在持续的进行，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把它划归做行这个部分。那最后呢，五蕴的最后一个蕴呢，叫做视蕴。视这个字就是最简单的界定，就是了别啊。所以我们看到任何的事情啊，尝试去了别的时候，这个里面的作用就叫做视，好视。那么所以这五项这个视蕴的本身，对于我们观众们现在在看电视节目的这个例子来说，视蕴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如果回头来看。五蕴里面的色、受、想、行、识，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色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偏向于物质的这类型的组成，而受、想、行、识谈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心理的作用，心理的作用。那么受、想、行、识虽然都指的是心理的作用，可是这个心理的作用，所有一切心理作用的根源都是在于了别分别的作用。如果没有了别分别的作用的话，那么我们一切的心理作用都没有办法继续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件事情，觉得欢喜了，有了喜的感受，有了乐的感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啊，为什么我们能够分辨这个事情？当然里面就一定有视的作用，并且这个视的作用还能够了别目前这个境界到底对我们来讲是顺应我们的意思还是违逆我们的意思。所以这个里面牵涉到的也是有所谓的了别。又比如说啊，我们也许呢碰到了一些事情之后，往往觉得随着岁月的变迁呢，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景物全非，不禁触景伤情。那这类型的感受，同样的，我们首先要能够分辨现在的这个境界啊，是我们曾经所历经的境界，并且要能够分辨这个境界跟过去我们所记忆中的境界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人事全非。然后接下来呢啊，因为人事全非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接下来会有伤感的情绪。所以这类型的，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来看，可以说我们所有的心理作用，所有心理的运行的状态，其实它的最根本全部都是视蕴啊。因为我们在分分秒秒，或者更精确的说是刹那刹那的了别分别，那正因为有这些了别分别的作用，所以才能够让我们有心理的作用。所以在受想行识 这个四项心理的内涵里面，其实它的最根本、最根本的就是释运，就是释这件事情啊，了别这件事情。那么回过头来看，我们刚才看到的行啊，行呢，则是指说一连串时间呢，哈，透过时间所连续进行的心理活动。而受跟想对各位来讲可能都比较容易掌握，也就是感受是什么，或者是说呢，我们想象的是什么，我们思想的是什么。那么受跟想所说的部分呢，比较偏向于比方说我们对一个境界所产生的受，或者对一个境界所产生的想。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受跟想，乃至于说我们说一切的心理现象透过时间的连续，我们在谈它所造成的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谈就会变成谈的是行这件事情。当然来说，比方说色这件事情来讲，光是我们的色身，其实色身本身也是在时间上的一个连续的连续的形体作用。比方说我们从甲地走路走到乙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让我们的色身那不断的呢，在时间的进行当中呢，不断让色身运动达到从甲地到乙地的目的。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属于色身的行行。所以行这件事情其实既包含了我们色身的这个状连续不断的这些状态，当然也包含说我们的心理上面连续不停的状态。所以以上就是用很简单的方式呢，让大家了解五蕴的色受想行识。那再提醒大家，色指的就是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受就是我们的感受；想就是我们的思想或是我们的预想，我们想做什么事情叫做想；行的话，指的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色身或是我们心理运行的一段时间连续的状态，我们把它概括称为行。那事呢，指的就是我们心理上面所有心理作用的最根本的作用，就是分别了别。那为什么在现在我们要跟大家谈五蕴这件事情？最主要是因为五蕴它的这个内涵之所以会分成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项内涵，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佛陀的一个方便善巧，佛陀借着五蕴这个说法，让大家能够更深刻的认知到说，平常我们所感受到的我就是我们的我这个字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不管在世间上或是许多的说法许多的书籍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呢，关于我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众说纷纭的那不过在佛教里面呢，佛陀因为要帮我们大家快速的了解、快速的掌握我到底是什么，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可以从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项内容去精确掌握什么叫做我那所以关于五蕴的认知呢我们一定要认知的第一个要正确的认知，就是呢，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项内容可以完整的涵盖一切众生的我。不管今天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是身为人身的我，或者是比方说我们看到了周围的这些旁生像是这个狗儿、猫儿那狗儿猫儿对自己的觉知来讲，其实也都不出于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项内涵，或者是呢，我们可能呢也知道说，有一些众生，他因为这个福报大，并且定力又好的原因呢，所以他因为这样子而往生到色界天。那么在色界天的众生，当然就是说他的整个的形态呢跟样貌，跟我们人间的众生呢大致上相同，可是实际上由于色界跟欲界不一样的关系，所以当然还是会有差别。但是不管差别如何，色界的众生所有一切他所感知到的我，也都不出于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项内容。同样的，如果再因为定力大得不得了， 然后呢，这个进往生到无色界天去的话，那么到即便是到无色界天之后，这个色的部分呢，已经没有说我们所在人间所看到的这些色的这些内涵了。所以在无色界天里面的时候，其实都只剩下心理的部分。但是即便如此，它仍然可以用五蕴里面剩下来关于心理的层次，特别是关于世蕴的这个部分呢，来与完整的解说。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说，关于五蕴呢，应该要认识的第一个啊，第一个正确的观点就是呢，这个五相的内涵可以涵盖所有一切众生的我。那么要谈这个我，当然就是因为说，我们这里谈的是声闻菩提，声闻菩提有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就是要对治烦恼，减轻烦恼，乃至于最后能够就近解脱烦恼。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分析烦恼的这个真正的关键，或是跟真正的来源。但是我们要先跟大家说，烦恼呢，其实它的很大的根源都是在我的身上，不管我们今天碰到哪一个烦恼，那么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每一个烦恼都是我们跟外界的接触，或是跟一个境界的接触，那所产生的不顺意的状况，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烦恼。既然是每一件的烦恼都有所谓的我们自己所觉知的我跟外面的境界所接触而产生的结果，所以如果要谈到说烦恼对治烦恼的话，当然我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最有力掌握的关键，并且我们甚至要跟大家说，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说，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呢，直接的，像盖棺定论的跟大家说，其实烦恼真正的根源是在于我，而不是在于境界。那么既然这样讲来讲，所以我们谈到要对治烦恼的时候，当然要先能够精确的掌握什么是我。那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三界的所有一切众生的我都不出于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项内容，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的几个讲次要花时间跟大家介绍五蕴。那首先我们先看看，直接看看色蕴。色蕴当然就精确的色蕴的定义呢除了我们的这些感官机制之外，还包含我们的所接触的境界。如果用佛教的术语来说，也就是五根加上我们所接触的六尘，都是划归在色蕴的范围。那么不过为了让各位观众更能够简单的能够掌握，我们就不妨用里面最狭隘的但最直接了解的，就是我们的色身。所以您今天感受到的所有身体的一切，都是可以划归在色蕴的范围。那色蕴的性质呢，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色蕴的性质呢，最主要是色蕴呢有好些个性质。比方说它会有所谓的坚性，就是地，我们说有四个特性，色蕴有四个特性，就是地、水、火、风。地谈的就是坚性宝石，比方说我们的骨骼、肌肉、内脏、毛发，还乃至于我们的这个牙齿等等，这个都是具有坚持的特性，有宝石的特性，这个是地性。当然同时我们也有水性，比方说这个我们里面身体里面会有血液，会有体液、尿液，会有唾液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所谓的水性、湿性，因为它具有溶色的这些特性。那除了地跟水之外呢，我们的色身还会有所谓的火性，也就是所谓的暖或者是成熟。这个呢其实从我们的体温上面呢就可以感受到，有所谓的火的特性在里面。那再过来是风指的就是动或是成长的特性，比方说我们在念念之间都有呼吸，然后我们的身体在流动的时候，我们的心脏会把血液打出来，借着血液的流动的关系把营养分带到全身。那这个部分血液的流动跟呼吸，甚至我们所谈的神经传导的作用，全部都是所谓的动的特性，所以我们把它划归在风。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佛教里面谈的时候，谈到色蕴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它具有四大的特性，就是地、水、火、风。 那简单，那当然就是说，关于这个细部的分析呢，我们限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跟各位呢详细的分析这个四大的状况。不过，我们至少要跟大家建立的基本观念就是说，这个四大的四象的内涵，地水火火风四象的内涵，应该把它视为是我们了解色蕴的时候所要掌握的性质。因为我们在看色蕴的时候，每一个点每一个面去看色蕴的时候，它几乎都是一定会有地水火风这个四象特性存在。然而虽然说色蕴的本身是可以用地水火风来描述，可是却不应该把地水火风就把它视为是一个坚持不变的一个像是一个元素这样子啊，完全恒常不变的实体哈，这个就已经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本意了。那接下来我们说呢，除了这正因为说由于这个是整个色蕴四大所成，所以整个如果我们认真去看的时候，其实色身里面呢，色身本身呢是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关注的。比方说我们平常大家都会保爱色身，非常的爱惜这个色身，可是这个色身如果我们从它的来源来看，来源是从父精母血而来的，或者从这个色身本身所摄取的食物来看，或者是我们色身本身如果我们把现在看到的光鲜亮丽的外表把它拿掉之后再往里面看的话，我们往往会看到了里面是许许多多的会让我们觉得非常污秽的事情在里面。那所以整个色身看起来，我们说色身其实本身它的本质呢就有许多不净的成分在里面，再加上色身的本身其实每一个时刻都在无常的变化那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色身的本身其实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它，也就是说色身不应该成为我们呢在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所最应该保持的，因为色身的衰败无常本来就是自然的事情再加上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都能了解到老死就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甚至我们现在在电视机前面正在看电视的时候所仰赖的这个色身，其实它目前的状态的一切存在背后也需要许多的因缘才能够成就我们现在能够以这样的色身继续的生存或者继续的修道。所以说关于色身的部分的话，不应该是我们保爱的重点。我们如果在看后续的修行的时候，往往需要建立一个基础的概念，就是说色身只是我们修道的一个道器而已，是一个器具而已那并且呢，如果有正确的观念的话，我们都应该会知道，其实每一个人呢，既有无量的前世，也有无量的后世，所以在色身这件事情，只是呢，我们在无量的生死之中在目前的状态所拥有的色身而已所以把它看清楚这一点呢，看清楚它的无常，然后再看清楚它的不净的一面之后，其实我们应该用更正确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色身，也就是色身只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器具而已那接下来就是说关于色这件事情的话，当然我们要特别最后要特别跟大家说凡是色蕴，既然是所有的色蕴它都是无常变化，都是因缘所成，时候到了就一定会散坏，那它既然具有这些特性的话，所以所有关于色蕴的事情必然也都不会是一个恒常的实体，不值得我们呢为了它把所有一辈子的精力花上去去投注去追求。那除了色身之外，我们刚刚其实也告诉大家了跟物质，实际上我们又扩大来讲，跟物质世界所有一切有关的东西也都是一样，它都是会无常变坏的。这个当然就是包含说我们打坐看到的任何的境界其实呢都不是我们应该要去执着的 那所以我们呢啊，不管是我们打坐的时候看到什么样的红光啦，或者是我们发现有看到什么明点等等，那个全部都是我们所见到的物质世界的一个样貌，那个自然就会是无常变化，不是我们真正修行应该追求的标的哈。所以关于色蕴的部分呢哈，最后呢给大家总结哦，我们用《金刚经》的一句话给大家总结。《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所以，请大家呢，啊，不要执持于色蕴。好，今天就先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灯影，灯下黑，平时导师住。本书借由事相及法义辩证为缘，令有志学人得以知悉佛法的圣妙旨趣，可以免于悟后被错误见解所误导而生退堕，也可避免被浅悟之人故弄玄虚而笼罩之。